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讲患难。先回想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讲些什么。保罗写信给他们，告诉他们听到他们的好榜样、好消息，很高兴，然后劝他们行事要对得起上帝。然后他在第三章里面就讲到他的担心，他的担心就是他怕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人会被诸般的患难摇动，即使他预先告诉过他们了，他还是怕他们会被摇动。这一点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不太常听到了。我们很少预先警告一个慕道的朋友，你要小心哦，信了耶稣以后很多危难哦，信耶稣以后很多危险哦。我们通常都是说，哎呀，你信耶稣以后有福了，快乐了，幸福了，健康了，美好了，这两个都是对的。不过我们通常是讲你信耶稣很好，信耶稣会有很多的福气，很喜乐，很平安等等，我们不太会讲到你信耶稣会有患难。那到底什么是患难？第一个患难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是神处罚罪恶的作为。那么当灾祸临到的时候，当疾病、死亡或者任何一个不幸的事情，或大或小，或多或少临到的时候，那是出自神。事实上这个世界没有哪一件事情，好的坏的，大的小的，没有哪一件事不是出自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以赛亚书45章第7节，我就是耶和华，我施平安，我降灾祸。教会里很多人有一种想法，就是平安、祝福、美好的事是上帝赐的，灾难、生病、痛苦是魔鬼带来的。这话也没有错，魔鬼在世上是制造很多的纠纷和苦难。不过圣经更清楚告诉我们，不管魔鬼做了什么，再强调一次，都是耶和华的旨意让它发生的，而神的旨意一定是对的，虽然我们人不一定能了解。罗马书2章第9节，保罗说神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，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是正常的，大家都觉得这样想。患难、艰难、痛苦是神处罚罪恶的一个作为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患难，犯罪了神就加患难给你。第二个，患难、苦难、艰难等等是神管教造就你。这两个现象一样，甚至很多时候重叠，但是那个目标可是大不一样。患难如果是上帝处罚罪恶的结果，那那个受患难的人就应该悔改，他错了。可是患难如果不是处罚你的罪恶，是神管教你，神造就你，神要帮助你，神要借着这个患难痛苦造就你，让你更上一层楼。譬如说生命记8章第3节和16节，他苦练你，他就是耶和华，你是以色列人，耶和华苦练以色列人，让他们在旷野饥饿，碰到很多的艰难，让他们知道靠着耶和华的话叫你终究享福。他让你饿，他让你苦，叫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希望我们在受苦受管教以后能够越来越进步啊，各位，这我觉得人生很痛苦、很可怜、很不应该的一件事，就是不要白受苦了，不要交了那么多学费， 受了那么多苦，一点长进都没有，一而再再而三犯同样的错误，一而再再而三受同样的打击，白受苦了嘛？而且越受越抱怨上帝，越惹上帝的怒气。我们希望我们受苦一次就好了，如果被处罚的话一次就好，我们就不敢了。哎呀，可是包括我在内，我们每个人不是很气自己，同样的错误我们会一再的犯，下一次绝对不做这个事了，下一次又做，有的时候变本加厉。我未受苦以前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。这个世界罪恶进来了以后，这个世界就极其的痛苦，很多的患难、痛苦、不舒服、艰难，叫人不想活下去。但是又因为上帝即使在世界堕落了之后仍然在掌管，所以我们基督徒还是喜乐的，有盼望的。我们看世界的一切，不管多黑暗，不管多不好，因为这是天父造的世界，也是天父仍然在管的世界，我们还是持正面的态度。所以我们不自杀。我知道当我们很痛苦的时候，我们会想这样子，当我们的生活很多痛很多疼的时候，我们想结束这个生命，免得继续受苦。不过基督教的神学始终这样讲，我们的信仰始终说，这个世界不管怎么坏仍然是上帝管的，因为上帝有他的美旨，所以活下去吧，求主帮助。在艰难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是能够领受神给我们的带领，对我们是好的。我说这两个常常混在一起，就有的时候我们是犯罪被处罚，犯罪被处罚的同时也是神在训练我们，被锻炼得更坚强。连耶稣都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，这是希伯来书五章八节。耶稣的神性不需要有任何的学习，他没有任何的改变，从永远到永远是美善的，但他的人性虽然没有罪，可是跟我们一样也要学习很多东西。耶稣顺从天父并不是天纵英明他会的，是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我们就求主帮助吧，让我们在受苦难的时候能够有正面的领受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十一节也提醒我们，天父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。哎呀，多少时候我们说主不要管教了，我不想成为什么特别好的使徒门徒出色的基督徒，让我平平庸庸的过这一辈子吧，普普通通就可以了。我不觉得我们是这样的祷告，美好的东西我们会追求的。罪恶进入世界的确把上帝创造一切都打乱了，但是神还是在掌管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到生活中神给我们的喜乐和祝福和盼望。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告诉我们，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，神看是可喜爱的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。我们蒙召要得荣耀的，我们蒙召要成为神的儿女的，我们蒙召要得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，这都是真的。但是圣经讲说，我们蒙召是神要我们行善而受苦，我们行善就是因为那是一件主喜悦的事，我们行善就是那是一件该做的事。也就是说我们行善最基本的还不是因为做那件事有好处。各位，我说一下哈，我们做一件事因为那有好处，这不是坏事。你为什么要信耶稣？我信耶稣死了才能上天堂啊， 哎呀，这好自私啊！各位，这有什么自私？你不这样想才奇怪了。我信了耶稣，到一个好的地方去，这很好。只是我们会觉得我们得到耶稣的重要性比天堂还要更重要，所以信耶稣上天堂这种思维可不可以？信耶稣得幸福这种思维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当然可以，一切的美善从神那里来的。但是我们会越来越知道，得到上帝，得到耶稣自己是最美好的。好，苦难是神对罪恶的处罚，苦难是神对他儿女的管教，苦难第三个是神莫名其妙的作为。什么叫莫名其妙？就不知道他干什么这样。我觉得太多了，像芬尼·克罗斯比那个盲眼的诗人就是一个例子嘛。他眼睛很小的时候，因为医生用错药了就瞎了，但是他是非常喜乐，甚至说了，神的带领既是这样，他宁愿看不见而能够继续述说上帝的荣美，他不要看得见而不能述说。这我也同意，但是最好的不是他看得见也能述说吗？我们生活舒服快乐一点不是很好吗？我们受苦对我们有益，但是我们更希望我们得到那个益处而不要受苦。那莫名其妙作为就是神让我们受了很多苦，可是不知道那有什么益处。太多的事，太多的折磨，太多的家庭问题，太多政治纠纷，太多太多事，我们没有看到它有什么意义。最有名的当然就是约伯，诗篇七十三篇也是，你为什么让恶没有恶报，善没有善报？你是怎么回事了，上帝？苦难是神对罪恶的处罚，神对他儿女的管教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。三个，苦难也是魔鬼加给人的打击。我们不要太看重魔鬼，因为圣经没有叫我们太看重魔鬼。魔鬼有力量我们承认，魔鬼邪恶我们也承认，我们要抵挡魔鬼我们也承认，但是不必太研究魔鬼，我们多拥抱上帝是重要的。魔鬼的确会兴风作浪，给我们很多的辛苦，很多的艰难。那么像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七节，保罗说我已经在监狱里了，还有人想要伤害我，其中一个伤害的办法就是他传福音是带着恶意的。保罗说有人就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，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也说魔鬼要叫你们受患难，第九章十五节十九节有四个使者，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杀人害人。那么在这种上帝处罚罪恶，上帝管教他儿女，以及魔鬼在兴风作浪的时候，就让我们在今生看到报应不太清楚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信耶稣，你敬虔，不一定保证你今生比那些不信主、不敬虔、不爱主的更优秀。我们基督徒姐妹们不一定比佛教徒更漂亮，我们赚的钱不一定比慈济他们赚的钱要多，我们寿命也不一定比他们长，就不是很清楚。甚至诗篇十七篇十四节，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把他们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。就是作者在讲到说，耶和华，你对这些不认识你的坏人，对这些抵挡你和你儿女的坏人可真好哎！你把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他们是有儿有女心满意足，而且还有足够的遗产留给他们的婴孩。所以诗篇九十四篇也有这样的呼喊，耶和华， 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？耶利米书十二章一节二节，耶和华，恶人的道路为什么亨通呢？你栽培了他们。我们看到恶人作恶想平安，我们就心怀不平了，就非常的愤怒啊。耶利米书第四十四章十七十八节有讲到，以色列人他们背逆上帝，以色列的许多的妇女他们是向天后烧香的，就是你在耶利米书里面还有历史书里也可以看到，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敬拜耶和华的同时拜很多的偶像，居然向天后烧香，而且还说自己是以色列民。耶利米责备他们，他们说，哈，我们以前向天后烧香吃得饱享福了，后来被你们这些人禁止了，我们倒缺乏一切。是啊，有的时候归向主走主的路，生活是艰难的，生活是不顺利的，我们就有很多困惑。我把这个困惑再说明一下，我们基督徒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公平的上帝，我们的上帝会按着他最大的智慧非常公平的让义人得到他的祝福，包括今生来世的祝福。耶稣说的，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，但是我们实际看看好像没有。我看我的钱比很多人都没有百倍嘛，我们只能说圣经上讲的是真的，就是有祝福，跟随主有祝福，但是那个比例呢我们实在不太晓得了。我们也还是有这种想法，如果一个人碰到什么不好的事，他一定是做错了，他一定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过。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，哎呀，大家都以为他是个好人，道貌岸然，谁知道他会干那种事，难怪他后来怎么样了。路加福音十三章有人跟耶稣讲，比拉多杀了一些加利利人，他们死得很可怜，耶稣说，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其他加利利人更坏，所以死得这么惨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他们没有比别人更坏，甚至耶稣还讲了另外一件事，从前希罗亚楼瘫了，压死了十几个人，你们以为那些人比其他没有被压死的人更坏吗？不是的，他们没有比别人坏，他们为什么那么倒霉？各位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遭遇不幸的人，包括死去的人，都不比你我更坏。那他们为什么遭遇到倒霉的事？耶稣说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因着我们不知道的理由，神让那些没有比我们坏的人遭遇到不幸的事，为要叫你活的人悔改，他死我有机会悔改，不要害他白死了。另外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也在讨论这个事，苦难。门徒和耶稣经过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马上讨论神学问题，夫子，这个瞎子是生来就瞎眼的，那是谁犯罪了？不是他犯罪，不是他父母犯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。哎呀，笑话，一个小孩生来瞎眼的，正是在他身上显出没有神啊，这个世界才会这么乱，这个世界才会这么不公平， 这个世界才会有人生下来就是瞎眼的，没有神，起码没有一个全能神，起码没有一个全善神。可是耶稣是这样讲，可能不止这件事，每一件事都是要在他身上，在你我身上显出神的作为。神叫他瞎眼的，神为什么叫他瞎眼？因为神愤怒。神为什么愤怒？因为他有罪。刚刚不是说了他生下就瞎眼，他还没有犯罪耶。对，他没有犯罪，但是他有原罪。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，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多么小胚胎，只要他是人，他就带着 original sin， 那个叫原罪。每个人犯的罪，那个叫做 actual sin， 实罪，你自己犯的。但是即使你没有犯罪，你身上还是带着原罪，亚当夏娃犯的。至于亚当夏娃犯的罪怎么又算在我身上，这在罗马书第五章有讲，我们这里不去谈它了。但是耶稣不怕神丢脸，说要指出一件事情，神在每件事上一定都是很公平的在做事，即使在一个生来瞎眼好像做错的事上，也显出神的作为。这是第一个，显出神审判罪恶的作为。第二个更重要的，神要在这个瞎眼的人身上显出医治的作为。各位，你要在你身上显出神拯救、医治、提升、爱的作为。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公不义的事，很多费解的事，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。亲爱的主，求你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身上显出你拯救、医治、慈爱、怜悯的作为。那么人对这些苦难的反应呢？我们先说苦难灾难是神的惩治、神的管教、神的莫名其妙。然后我们说这莫名其妙让我们在今生看不清楚神的报应，但是我们的反应应该是正确的。我们的反应是一个反省。诗篇139篇23-24节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求你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不要让我犯了隐而未现的过犯。当我心中的蠢的、罪恶的、下流的念头蠢蠢欲动的时候，鉴察我，提醒我。我们反省，我们也求主拯救我们。我们既在罪恶的世界很多的艰难，诗篇34篇第6节，我这困苦人的呼求，耶和华求你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。我们不因为患难可以是神对我们的训练磨练，我们就在求患难。我们不是苦修主义，也不是禁欲主义，我们是希望生活得快快乐乐的。我们求主救我们脱离患难，但是不能脱离，总是神有他的旨意。求主让我在你陶冶我、训练我的时候能够站得住，求你给我盼望。诗篇50篇15节，你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。愿患难也训练我们向神呼求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见棺材不流泪，更可怕的是到黄河心还没有死，见了棺材还不流泪，那就更要灭亡了。我们面对灾难，我们也应该悔改。耶利米书36章第3节，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与他们的一切灾祸，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，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和罪恶。那约拿书是最好的例子了。尼尼微城的人恶贯满盈，上帝不给他们机会，要消灭他们了。 好像索多玛、俄摩拉一样。我们不灰心，弟兄姐妹。当约拿讲出最难听的一篇道，尼尼微城，你们再过四十天，全城死光光。哎，那个非常坏的城，听了这一句话，通通披麻蒙灰悔改了。这就是神用患难来警告我们，盼望这个能够让我们悔改，离开罪恶，能够得到生命。最后希望患难能够提升我们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十节，保罗说，我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。这些都不是好事，但是神可以借着每件事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每件事情都造就我，都帮助我，都造就教会，帮助教会，求主怜悯。腓立比书三章十节，保罗勉励我们和主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不是我们消极，刚好相反，我们在每件事上积极，包括碰到苦难的时候，包括碰到莫名其妙的苦难和艰难的时候，我们在神的光照指引之下，我们跟主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我们不是不对抗罪恶，我们对抗罪恶，但是我们更加信靠上帝。所以保罗对腓立比教会，我们希望我们彼此之间也有这样的安慰。腓立比书四章十四节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。我们一起受苦，受苦要归荣耀给主，受苦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，这是美事。患难是神的作为，是魔鬼的作为。最重要的，我希望这个患难，你的患难，我的患难，我们在生活中能够经历更美好的结果。彼得前书四章一节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我们也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这也是患难的一个造就人的地方，或者神希望造就人的地方，希望你在患难中会去追求美善的事，会去想到地狱的火是更可怕，天堂的福乐是更有福。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我们必须说，与罪的断绝只有圣灵，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做到。但是圣灵和耶稣的宝血做到让我们跟罪断绝的同时，如果我们要往上面走，恐怕受一些患难是很难避免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白受苦，不要白缴学费。苦难让我们更加过圣洁良善的生活。求主同在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帮助我们脱离凶恶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我们真希望我们的人生不要有那么多的眼泪，那么多的烦恼，那么多的叹气，那么多的生气。我们希望过平顺的日子。主，但是我们是罪人，你的带领，求主让我们都能阿们，求主让我们在顺服信靠你当中，我们能够成长，我们能够过越来越圣洁得胜的生活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